第29集。蔡东阳不知道他们讲什么，没有打断他们，一挥手让叶树峰压下去了。蔡东阳在门口拦住水中花的汽车，两人走到离汽车很远的地方站住。蔡东阳说，
朝鲜战争爆发后，镇介明兼任大陆工作处处长，派遣了大批特务进入大陆，利用泰缅边境进行骚扰。他们在缅泰地区总兵力达到12000多人，而林德建是老军统骨干，又是叶祥之的部下，他的家人都死在解放军手里。他会就此罢手吗？他一定想办法反扑。他在张凤城经营多年，很多情况是你不知道的。有些人不能看表面现象，如果潜伏特务，我们都能看得清楚。还要我们做什么？我们对景一田的处理是慎之又慎的，这不是通过第三者传来的情报，而是从敌人手里缴获的。现在正是镇压反革命的时期，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。他的话跟蓝坤一样，水中华无言。是林德建的阴谋，还是欧阳小熊和林德建设计的阴谋，他也是拿不准。但是他坚信景一田是干净的，他不可能成为特务。如果他是特务，剿匪大队早就完了。如果他是特务，就不是一个黑山沟事件，张凤城就会变成黑山沟。但是他说不清楚，铁的证据放在那里，他相信南坤不会胡乱做决定，他也相信蔡东阳不是坏人。他一个劲的吸烟。
中华，服从组织，具体情况已经向何万春通报过，我希望你以大局为重。
张凤反间谍斗争很艰苦，邓刚走了，这一摊子交给了我，希望你支持我。
蔡东阳没有再说，走了。水中华走回汽车，几个人坐在汽车上默默无言，回到了旧城。关勇没有跟他们打招呼就走了。水冲华无话可说，一个人走进办公室，想关上门，但是门被敌方拦住了。他走了进来，这个年龄比他大的女人参加革命比他早，丈夫是一位团长，仍然在部队，孩子在北京家里。他默默无闻做着工作，在先锋营，现在的剿匪大队，你很难感到他的存在，但是他知道没有他，整个大队就没有主心骨。
地方姐，
水中华突然叫出这样一个称呼，就伏在桌子上泪流满面。他走上前，从桌子上烟盒里拿出一支烟，帮他点燃，递给他，朝着他笑着。
中华，我虽然不太清楚这件事，但是我知道个大概。我觉得坏事可以变成好事，这是林德建一箭双雕之计。他先弄走了邓刚，而后是景一田。除去景一田，你失去了左膀右臂，而又掩护了黄雀，也应该冷静下来，会有办法的。我不相信你水中华斗不过林德建。
敌方的话让他眼前一亮。
你相信我？
你不相信自己？
敌方如水般的眼睛看着他。
中华，我们首先要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的革命的忠诚。如果我们自己都怀疑自己，那么我们的信念就会动摇。林德健再狡猾，也只不过是垂死的挣扎。潜伏的特务再如何伪装，也换不了他那颗心。
啊，我……
他说了景一田告诉他的话。
你需要休息，那件事我来安排。我想一田的话有道理，我让贺红兵去，部队我会安排好的。你现在就回张凤，休息两天再回来，到那个时候你就会有办法的。
敌方安排，水中华不论如何不愿走，他叫来了臧文，把他送上汽车，又让臧文陪同，告诫他不把水中华交到卫林手里，唯你试问。他没有办法，只好上了汽车，走了。他一走，敌方叫来了贺红兵，告诉他马上带上段文杰和边亮去东山镇，想办法抓住林文贵。他知道事情的一切，只有抓住他，锦衣田才有救。
明白，我马上走。
贺红兵眼睛血红。
不要告诉任何人，不要跟我们的人接触，就你们三个人知道，向我汇报。听明白了？
敌方再三叮嘱。
明白。
他咬着牙，敌方挥了挥手，贺红兵走了。管勇坐在办公室，一个劲地抽烟。他同样被景一田的事情折磨着，他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根本不相信景一田会是黄雀。他在心里琢磨了千遍，也没有想过黄雀是他。杀回曲艳萍坐在管勇的边上，听他诉说事情的经过，两人都十分惊诧，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。
天哪，他是黄雀。
曲艳萍眼睛都直了。
我也没有想到 他是黄雀。
沙辉说，
没有想到，说明黄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特务，他是真正的间谍。这样看来，我们还真的是冤枉了欧阳小熊。很多事情有可能是黄雀做的。
你相信景一田是黄雀？关勇问。
处长，不是你刚才说的吗？有证据，有林德健给他的信，笔迹鉴定了。我相信北京的专家判断，我相信组织。问题是，我们不相信这些，那么，我们相信什么？
他的话把关勇咽在那里，望着他，半天没有吭声。关勇震惊了，他冷冷地看着眼前两人说：我要冷静一会儿，你们走吧。他们一走，关勇望着窗外，眼睛一动不动。他知道林德锦又打了一副好牌。关勇坐在那里低头吸烟，他把断剑出现、情报、胜利、失败的情况再次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回忆，想从这种回忆中找到最有价值的东西。但是他失败了，什么也没有找到。关勇感到黄雀的影子无处不在，锦衣田被捕更加证明了这一点。 但是他束手无策，越是看得清越是抓不住。他从抗日战争就开始从事反间谍工作，跟日本特高科打过交道，跟军统打过交道，跟76号打过交道，而现在他却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艰难。那个时候他在暗处，敌人在明处，而现在却反过来了，自己在明处，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林德坚想到我们前面去了，唉，他感叹，房间里弥漫着烟味，是那种呛人的烟味。他再次翻看欧阳小熊档案，看着他的简历，一个杀过人民的人又成了卧底，难道他真的变好了？他突然间有些不相信这是事实，但是我们需要他，他就出现了，这是偶然吗？关勇在问自己，难道林德健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？会相信欧阳小熊吗？就是相信会让他如此容易来东山镇而不派人跟踪他，这不符合逻辑。正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这样的情报，所以他投我们所好。他想到这里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全身冰凉。黄雀是谁？没有他，林德健做不成。关勇肯定了自己的分析。林德健需要什么？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投其所好呢？他又问自己，为什么不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？他苦苦思索，终于想到了一个计划。他为这个计划叫好，也为这个计划震惊。这是一个大勇大谋的计划，是一个在尖刀上跳舞的计划。成功了就可以消灭林德健，失败了，其损失就难以估计。他给水中华打电话，敌方说他在县城。关勇骑上马，从旧城奔县城而来，他要找到水中华，和他商量下一步工作。水中华问关勇，到底有什么事？他不肯说，一定要找个地方单独谈谈。魏莲有些不高兴，告诉关勇，
水中华很累，难得在家休息几天，你就不要打扰他了，让他好好休息。算我求你了，不要再找他好吗？
魏莲的话让关勇有些尴尬。水中华阻止了魏莲再说，
关勇，我们走，去边防团。
他们骑上马走了。两人来到边防团，找到史东升，要了一间房，泡了壶茶，坐在那里聊了起来。关勇谈了目前的形势，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，告诉水中华，
从锦衣天事情来看，我们到了绝境，如果不采取新的行动，我们很有可能会失败。张峰有可能成为解放后唯一一个被敌人占领的县城，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极有可能的。
他说出了自己的计划，望着水中华说，
我想了许久，这是唯一可以打败林德健的计划，我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计划，当然有危险性。
水中华听完抽着烟，半天没有吭声。
哎呀，中华， 你说说呀。关勇叹着气，太危险了。水中华摇着头，你这个计划太危险了，是赌博，是玩命，是在刀尖上跳舞。省厅不会批准的，我实在没有办法同意你这样做。他望着关勇皱着眉，你记得马八珍事件吗？你抓住了林产业，如果你不用冷冰儿做赌注，你能杀得了高青山吗？水中华听完关勇的话，眼泪从眼眶中滚了出来。他心里感到疼，一种发自内心的疼。他永远也忘记不了那场战斗，他牺牲了自己亲爱的妻子，像儿子一样的侄子。他很长时间没有从那种经历中恢复过来。今天关勇提起他，他仍然感到难受。我们的智商不一定比林德简高多少，我们要战胜他就要付出代价，否则还会有更多的战士生命被葬送。关勇再次劝他下决心。近一天他被关在宝山监狱，那个地方邓刚负责。如果你同意我的计划，你明天一早就去那里，晚上回来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威廉。关勇似乎考虑得很周到，把自己所有的想法全部说出来了。水中华问，你为什么不去？关勇说出了自己的忧虑。我一走，那个黄雀很可能知道，就有可能猜出来，那样的话我们的计划就有可能被对方猜破。水中华诧异，你怀疑他在情报处？关勇回答，在没有找到那只黄雀之前，我谁都怀疑。水中华无语，想了许久，同意了关勇的计划。那好，我走了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放心吧，我不是傻瓜。他伸出手，把关勇的手握得紧紧的。关勇出门，上马就走了，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。水中华从房间出来，找到了史东升，寒暄了几句，说自己累了，在家休息几天。史东升安慰他，好好休息，防务我听得紧，林德简再有本事也进不来。回到家，水中华倒头就睡。
关勇跟你说了什么？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出了什么事呀？我能帮什么忙？有话就说嘛，不要憋在心里，会把人憋死的。
威廉一个劲地说着，又倒水又拿吃的东西。水中华把威廉叫到跟前，
你坐，我跟你交代几件事。
他把他按在椅子上，严肃说，无论谁问我，你就说我在家休息，哪里也没有去，明天我一早就要出去，晚上回来，有人问就说我去了你舅家，别的不要多说，你记住了。
中华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我怕。
什么事也没有出，但是你如果不按我说的办，就要出事，而且是大事，我这条命就有可能没有了。你不要问为什么，什么也不要问，你按我说的办就行了。
他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。
我知道你很爱我，我也知道你把我看得很重，所以你一定要听话。
我听话，我听你的话。
威廉哆嗦。水中华没有再说，睡了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水中华就起来了，吃了点东西，骑着马就走了。威廉心不在焉，哪里也没敢去，就在家待着，等待水中华到来。上午，欧阳小平找他来了，倒没有别的事情，闲聊。说是闲聊，也是有目的的，就是打听景一田情况。威廉说：“
啊，水中华是回了家，我舅家有事，他去了我舅家，要到晚上才能回来。等他回来了，我帮你问问，不会有什么事情的。能有什么事情呢？你放心吧，啊。”
他一遍一遍安慰欧阳小平。